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也特别热的一个相信听众朋友在新闻中也听到特别多的，就是巴纳比乔伊斯的婚外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的争议。
嗯，满以为这个事儿经历了2个多星期之后呢，也差不多该消停了，但是到目前看来还没有这个要终结的这么一个迹象。
嗯，那么在上周四的下午，总理特恩布尔宣布了新的部长准则。
嗯，
那么准则呢就禁止部长们与员工之间产生性关系。
这个消息一出哈，不仅仅是成了各大媒体爆料的一个爆出的一个大新闻，而且很多网友在下面也热议哈。
嗯，
关键对这样一个新的部长行为准则它的修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怎么样来看，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嗯，那么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品格是否和他的政绩应该这么去严密的挂钩，这是否会成为政敌或者是各政党间攻击彼此的一个武器，对澳大利亚的政坛会有什么影响？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呢，就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他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赵先生。
哎，你们好。
哎，
赵先生你好。
啊，这个总理规定的这么一个准则，但不是法律啊，不是法律，就是对这个部长们有这个约束力，对一般性老百姓应该约束力不怎么太大啊。
嗯，这个就是本来就是约束部长的。
啊，这个发生性关系，这个部长象征着什么呢？在我的看来，部长呢象征着公共的权力，他手上有一大笔的权力。
嗯。
第二个就是跟这个下属发生性关系。发生性关系呢，就是关系比较亲密了，应该不亲密应该性不大会发生性关系的了。那么在这种权力和这个下属关系比较亲密的情况之下，我们呢就面临一个公权力受到有两个，第一是从这个道德层面上讲，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单身那我觉得问题不是最大，因为人单身嘛，发生性关系很正常。但如果这个部长呢是一个有家的，那肯定就不对，这个不符合我们澳大利亚一个通常的常识的这个道德准则，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么单身是不是就可以发生性关系了呢？我认为这也不可以发生这样的性关系，有一个选择，因为你这个发生性关系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什么？你这个公权力就面临着一个被利益输送的一个东西。我们不关心你们的感情问题，我们只关心我们公众的这个利益问题。因为你这个部长肯定要透露很多信息，肯定要透露很多什么消息，肯定要透露什么重大决策。完了以后呢，你把这些东西呢告诉你的这个亲密的伴侣。那么亲密的伴侣如果拿这个东西去谋利益的话，那我们呢？怎么办？我们没办法。中国人说嘛，这个瓜田李下，希望他们呢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其中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就乔伊斯婚外情的这个事态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您说的这样子这个态势来发展的哈。那么您觉得这会不会成为各政党或者政敌之间攻击彼此的一个武器呢？会搞得乌烟瘴气呢？
这句话的问题呢，我说轻一点的话呢是轻描，你们这个提这个问题是轻描淡写，说重点的话呢是糊涂，再重点的话呢是别有用心。因为这个最早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秘密，就这个社会的公权力和这个财产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公权力一定会伤害到公共利益。
嗯，
也就我们中国人说的一个很俗的话，叫什么升官发财。你这个升官和发财不能放在一起，你升官了你就不能去发财，你要发财就不能去升官，不能像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又升官又发财，又吃粽子又蘸糖，什么好事都蘸，这个不可以。我们澳大利亚呢毕竟跟 美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说法，我认为他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道理，公众利益不可以受到侵犯。
那么就
是公众利益，
张先生，您刚才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啊。那么有网友哈、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争议哈、啊，在网上也讨论的比较热、
啊。
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巴纳比乔伊斯的婚外情刚开始，就是说他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东西呢，确实占的比重也有一部分。他说，拿他个人的这种事情呢，一直在联邦层面去讨论，而反而呢，很多议案对普通的老百姓、纳税人切身利益的议案呢，就被排挤在外的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是不是您觉得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资源呢？
提这个问题人是个呆瓜，是个傻子。他被人以后骗了以后呢，他才知道哦，原来以后部长和他情人，我举个例子吧。以前有一个陆克文，大家应该知道吧？陆克文在做了这个总理或者总理竞选的这个竞选的时候，他的妻子是非常有钱的，是在做事业的。他们采取了一个什么方式？大家知不知道？他就把那个妻子的那个公司叫卖掉，要转手，利益不能输送。至于说婚外情什么东西？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婚外情的问题，
嗯，那么您觉得
问题是一个表象的问题，本质问题是什么？一个本质问题是两个，一是道德，二是利益输送。这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呢，我想问他一个问题：你这个脑袋瓜子想没想过，他们这么亲密的关系，如果产生利益输送，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大的这个投资项目，大的这个标的这个标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控制？他们床上说的话我们怎么管得了？这是
我可以理解您的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个新的部长行为准则是只有利没有弊，对澳大利亚政治来说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来说有利而无弊。至于说有人要拿这个东西来在政治上耍，我说抓得好，就是要把他这些乱七八糟
的
东西都抓出
来。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我清楚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看看其他听众朋友有什么观点。好，谢谢您。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俊杰、啊、
哎，您请讲、
啊、谢谢你们。好，
您好。
哎，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古有一话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这种办公室的恋情啊，自古以来是延续不断，你也禁不住啊。
嗯，
那么呢，就是说在这方面什么定什么法啊，什么利啊，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实际上要从道德的方面来看啊。那么就是说我现在还是要说啊，就是作为一个政界的领导，当然你不能够这样啊肆无忌惮的做，这对国家的形象和利益都是不对的。那么我要举一个例子，我还是敬仰我们的总理啊，马克特姆啊，这样的啊，会理财、高学历、人又长得好，但是他对太太好啊，他是一个顾家男，让我们仰望。就是说，这样一个道德的形象树立起来，他和他太太30多年的婚姻，现在还像初恋的情人那样的爱。他每次出现都是说 ，Lucy and I，Lucy and I。多么让人敬仰！哎，我就是对这种男人，我不是说对这副总理这样。
那么就是您测向的，就是说政治人物的个人品格对他的政治的影响力跟政治成绩其实影响很大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不仅对政治影响，对国家的道德的树立都是非常影响。比如说我们这些男人嘛，我就以前就是一般崇拜啊皇帝之后后宫三千，让人啊。敬仰啊，好啊，追求啊，哎，但是我们要推崇像马克特姆这种男人。
嗯，那么李先生，您觉得，
嗯，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部长新的部长行为准则呢，可能就是说，要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是禁不住的。那么对澳大利亚的，就是政党来说或者政敌来说，他们您觉得彼此会拿这个来成为攻击的一个武器吗？
就是，实际上我就是说。现在就你说对了，就对于这种问题，既然你禁不住啊，人有欲望，你没有办法啊。这自古传说，你突然要有一种法律或者一种准则来禁止，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是水来了，你硬堵你也堵不住。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就不要谈论过多，不要影响啊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形象，让他自己就觉得 惭愧，就是麻格特姆这种形象，就是我们要树立，就是对这种男人。
好的，李先生，您的观点我知道了。
觉得这个行为准则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是吧？
嗯，
对，
好的，
对，
谢谢李先生，好，
谢
谢，
好。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0799323，13000799323。那么就是巴纳韦·乔伊斯被曝与其下属有婚外情之后的一系列争议之后呢，总理特朗普宣布了新的部长行为准则，禁止部长们与员工之间产生性关系。那么您觉得这个修改是否有必要呢？这会不会成为政敌攻击彼此的一个武器？对澳大利亚政治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您拨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电话是13000799323。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
早
啊。
您先讲。
这个问题又拿出来谈了我们啊。这个就像我上次提起过的一样，就是说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我就说澳大利亚吧，作为澳大利亚的政客，当时在竞选的过程中呢，我们所有的选民其实我们根本看不到，因为我们对他的根本不了解。我们所看到的无非就是一个他的所谓的理念，那这个理念到底有多少省份，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谈了。但是我们更大的眼光是其实在集中在这个人的魅力以及他的道德品格方面来的。所以说如果当一个在一个政客，如果他的道德品格有问题的话，肯定一点，如果他在选举之前如果发生这一类的事情的话，这种人是肯定不会被选上去，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道德品格作为一个，不是说唯一的吧，就是说作为一个我们选他的一个很占很大一个
理由
吧，
嗯，
一个理由吧，对吧？好，政绩我们就不谈，因为说的不好听的，澳大利亚的政客他根本也谈不上什么政绩可言，他不像我们中国领导人，他有个人的魅力，包括了个人的一个执政经验，他会做出判断等等，这里都不是这样。那就我先把它放在边上不谈。那么至于那个副总理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如果他的这个乔伊斯是单身，如果他找他的下属谈交往，作为一个男女关系交往，我相信不会有人进行评论的。
嗯，
但是问题在于他是个婚外恋。
嗯，
那就说由于他是个婚外恋，他的道德品格受到了质疑，所以造成了这件事情才会这么沸沸扬扬。
嗯，
如果他不，就像我说，就是就因为他是婚外恋，他的道德品格受到了质疑，才会引起 OK。所以 Malcolm Turnbull 他发表了这样一个规定，我觉得我们不管他是自制得了和自制不了 ，OK。你作为一个政治官员，你作为一个政府的首脑，你就政府部长，你如果作为你的政党对这个职务上的人员进行一些道德行为准则等等的一些限制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吧？就像非常正常，就像我们如果是公务员，我们不可以做其他事情一样。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你不能说公务员也是人呢？我为什么不能说？但是如果你是公务员，你是可能因为你由于考虑到那种拔呀等等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就不可以，就像你在赌场工作的人。
所以您觉得这个行为准则还是很有必要的？
有，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行为准则放在不一般的概念来看，就是说，作为你一个，不就像我刚才说，作为你一个在赌场工作的人员，你是不可以在这个赌场在任何一个赌台上进行投注。同样的道理，你就是因为你的职务，所以你必须你在。
那么，史先生，您会觉得这个会
必须遵守？
您觉得这个新的这个行为准则会不会成为政党或者政敌攻击彼此的一个利器呢？就是说，拿自己的彼此的私生活来互相攻击？
我觉得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行为准则这个规定。行为准则的规定是不会成为被人家指责的，因为人人都应该有个行为准则，有一个行为准则总比没有行为准则好。所以如果他的职员如果违背了这个行为准则，那么被人家攻击，那我只能说是
好的，
你自己党内应该检点，就是说你自己的党内。
谢谢史先生的观点。
被指责的人是活该，就是你就是你党内自己。
谢谢您的观点，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其他听众的。好，谢
谢
您。
谢谢啊，
谢谢。接下来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早，您久等，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
嗯。
其实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它其实有一点引起民愤。为什么叫民愤呢？你看啊，他的妻子真的很好的，他生了四个女儿，因为他老婆四个小孩照顾，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本身。他竞选的时候，他打的旗牌、招牌就是爱家嘛，就是传统嘛。
嗯。
那你现在反过来，哎呀，给人家一看，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你货不对版嘛，心不对口嘛。那么还有一点呢，现在的总理说了太有道理了，用中国话民间的传统话，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了啊。你现在这样，连你这个手下，问题还有一点，你看我，你们刚才提到新闻里面说到克林顿，克林顿人家做有一个底线，人家不离婚了什么，还有一点人家不搞出小朋友来，他现在什么都全套都做到了，还要什么，现在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去成立一个护化队，要保护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这么壮，五大三粗的，谁会去什么去。
那么王先生，您觉得就是说这，您听您的说法，您应该是支持这个部长行为准则的修改的对吧？
哎，对对对，他应该是应该最准，做人的最起码的，因为你是一个政府，你是一个政府的领导，你如果一屋不扫，你怎么扫天下？还有刚才有一个赵家庄马家河子吹风口一带的赵先生说，摩西，这个摩西他根本不了解摩西这个情况，摩西为什么要走了40年呢？
嗯，
他里面有个道理了，他把那种东西说了，真的一团雾水。我就说这一点，谢谢啊。
好，谢谢王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发表观点，但是不能指名道姓的对别人的进行人身的攻击或者是评价。好，接下来继续去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早。
是我吗？主持人。
哎，是您。
是您，
请
讲。
我就想说一下，其实这个副总理犯的这个错误是很低级的错误，然后 Malcolm Turnbull 他制定的这个政策也是很低级的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企业单位他们还有双职工的时候，还以双职工为荣的时候，这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就已经有一种办公室文化，就是不赞成这个办公室恋情。如果是办公室里面有双方就有男女朋友的出现，必须有一方要离职。这就等于说这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就已经是这个传统吧，这个办公室文化吧，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这个文化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啊，而不是今时今日才产生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副总理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个办公室恋情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反应。然后所以说，然后为什么要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呢？因为他有一种啊，说的好听的是恋情，说的不好听的有种就是性贿赂啊，性贿赂。
嗯，
啊，这样他一发生恋情的时候，和这个性贿赂的你很难划分，所以一刀子砍死他。
你担心公权力被滥用？
对对对，你这个他的这个职位到底是他的工资应该是定多少钱呢？啊，他们是不是能胜任这个职位了？他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是因为他的这个啊感情所获得这个职位了？这就很难说得清楚。
许先生，您的观点可能就是说，您也支持这个新的部长行为准则，然后呢，您也觉得这会成为会影响公权力的嫌疑会有，对吧？
对，这个我个人的观点。
好，谢谢。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观点呢？就是因为他。
好，许先生，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吗？好的，
好的，谢谢。
好，
谢
谢您，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喂，
哎，您早，您请讲。
是我吗？
哎，
是您请讲。
那个就是这个总理新下这个政策，那个感觉。像您说的一定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但是这是一个好事，可能经过这个筛选吧，一些比较自律的人能够一些执政，这样对。
对，
因为这个本来这个婚外情很多，这些事情一般都是真感情，这是肯定的，但是作为结婚这个事情，你已经结婚了，婚姻上肯定会承诺要忠于对方，对吧？这样的话如果做出这些事情肯定是不诚信的。然后作为公共人物，作为那个为大家有很多的职责，给大家一些公务员这些高层人物，他们如果自律的话，那更好。其实从人咱们现在来说，身边很多事情 生理上心理上肯定在婚外情上有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嘛，是吧？
好的，谢谢刘先生的观点。
哎，
好，非常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Andrew， 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好。
您好，您请讲。
哎，大家好。这个禁令是应该的，这个什么规定啊？这个是应该的，完全应该弄，因为这个公众人物呢，这个政客呢，他不是一般老百姓，公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特别是在这方面必须要受到限制。所以说呢，我非常赞同这个规定，这个贪保的这个规定。所以说这个，而且呢，我应该，如果这个副总理呢，我觉得他应该辞职，不应该再干了，因为他把这个诚信彻底的给毁掉了。
嗯
啊，他的诚信就是他结婚的时候跟前一任妻子，他肯定也有这个誓言，这个东西。然后呢，你不能这样，他完全没有诚信了，这个算是，所以说毁掉了自己。
谢谢安卓的观点。
在西方国家呢，这个罪是可以犯的，但是犯了罪你要承担责任，是吧？人是自由的，你可能限制不了这每一个人。至于说西方政客没有作为呢，我想西方政客呢，他不像其他国家，他不能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驱赶低端人口，什么冬天进气，不能干这些个缺德的勾当。所以说呢，我还是认同我们西方的这个政客的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安哲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啊。刚才说的这个议题吧，说这个总理有的一个这个新的规定，我觉得呢，这个规定呢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觉得他没有说的一个重点和要点，对吧？他这个说呢，不能跟属下发生这个性关系，或者说这种暧昧关系，发展到下一步的性关系。这个东西呢，是理论上来讲呢，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呢，要实际上去来这个真实的来实现它，现实中要实现它。
好的，
是很难的。
好，谢谢李先生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打断您的说话了。
但是依然可以给我们的 Facebook 的账户 SBS Mandarin 呢，跟我们进行语音文字留言来表达您的观点。
好的。
那么，同样的，在1998年的第42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呢和白宫女士牺牲莱文斯基的性丑闻呢，引发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对克林顿的弹劾案。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积极参与，不要忘了继续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准时相约。